弟兄姐妹晚安。过去四个星期，我们让弟兄姊妹换换口味。刘牧师给大家讲了四次神的荣耀，希望你有受到一点神的荣耀的洗礼。今天这个星期我们要回到小先知书，我们小先知书还有最后的五卷还没有讲，今天我们要讲哈巴谷书。如果您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小先知书下册的讲义。我们要来读哈巴谷书第一章，你翻得到哈巴谷书吧？它一共只有三页而已，所以要翻到小先知书，很考验弟兄姊妹圣经熟不熟啊。最好你能够背小先知书的这十二卷的次序哦，你用简称来背它，然后也知道它的卷名。哎，第一章1-11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的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衔，都从远方而来。他们的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保障，族类攻击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12-17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粉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先知哈巴谷提到巴比伦的势力将要兴起来，将要来击打神的百姓，所以一般相信他服侍的年代大概是在第7世纪末，也就是犹大将亡之前不久，因为犹大就是亡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那时候没有完全灭亡，可是这就开始的 灭亡的程序啊。那所以大概是先知哈巴谷服事的年代差不多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圣经有十七卷先知书，我们称这些先知叫做成文先知，也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有留下文字资料给我们，以有别于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些人，他们虽然执行了非常宝贵的先知的职分，可是他们并没有留下这样一卷书给我们啊，他们被称为不成文先知。而在这十七卷成文先知里面，其实它包含的是十六位先知，十六位先知，因为大先知书赛耶、埃杰但、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埃歌是同一个人写的，对吗？就先知耶利米，所以有十七卷先知书，有十六位先知。前面五卷因为篇幅比较长，就被称为大先知书啊，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伟大。那这其中只有耶利米埃歌并没有那么长，还是被编在大先知书里面，那是因为他跟耶利米书被摆在一起的原因啊，所以一起称为大先知书。之后的十二卷篇幅都短一点，就被称为小先知书。我们讲过，虽然和西亚书跟撒加利亚书都有十四章，可是但以理书只有十二章，却被编为大先知书。那是因为但以理书几乎每一章都特别的长，你如果实际上去看它的篇幅的话，但以理书的篇幅差不多是和西亚书的快要两倍的篇幅哈，所以它被称为大先知书是有原因的。那这些先知书大致上，自古以来就被以他们的年代来编排那个次序哈。可是大先知书是一个次序，小先知书是一个次序啊。那所以大先知书先是以赛亚书，以赛亚是服侍于南国犹大，不是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前后的时代啊。那南国也正在遇见亚述而来的威胁的时代啊。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还有但以这三位先知都生活在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两个时期。可是小先知书就涵盖的比较广泛一点，它你可以用年代来区分，你可以把它分成四落吧，四个群组啊。第一个群组是我这样讲，就是西西家之前的大概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涵盖了好几个先知，何尔摩厄拿五位小先知的头五位，一般被认为他们的年代都差不多是在西西家之前五十年左右，差不多那一段时间的在执行先知的职务的人。第二个群组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前后，南国也正在受亚述的侵侮，那小先知书几乎只有一卷书是那个时代，就是弥迦书哈，它跟大先知书里面的以赛亚书一样，是同一个群组，在这个时期的先知。再来就是南国犹大将亡的时候，那大概又过一百年左右，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大先知书里面有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而小先知书里面何尔何尔然后是 啊，赞同。摩诃那弥吼，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和尔摩诃那是那是约拿书嘛，这个都是第一个群组的。那弥迦书是第二个群组，就是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到了南国疆王的时候，就有那鸿书、哈巴古书、西班牙书这三卷书。我们讲过，这个有的人不一定是这样定这些年代的，但是我想有不少人这样定这个年代，所以他们才这样编排的。那之后小先知书还剩下三卷，就是该亚马，那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这样大家有没有点概念？有时候你宏观一下，整理一下这些，也有一点帮助。在这里，先知哈巴谷从一起头就直接切入他的信息的要点。他跟神祷告说，你为什么不垂听祷告？我看见在神你的百姓当中有许多强暴的事，有许多的罪恶、争端、相斗的事情，一些奸恶的事，他们也不注重律法，公义也不彰显。恶人起来压迫义人啊，公理颠倒过来，你看着不理吗？他这样跟神祷告。其实当然神不是没有看见，也不是看着不理，因为神这些事正是神所看重的，他不要他的百姓，不要人进入像这样的情况里面，变得很强暴，没有公平公义，彼此相斗，没有爱心，公理公义都好像颠倒过来一样。神特别不喜悦这些事，他怎么可能看着不理？我自己相信先知这样祷告，他并不是照他祷告的话，好像认为神是这样对这件事有质疑，说你为什么你会看着公理不显彰而不理会吗？其实他知道不是这样。我觉得先知这样祷告，正是因为知道那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所祷告的，你可以这样讲，他按着神的旨意祷告。那也是我们祷告最基本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方式，就是用神的旨意来祷告。知道神要做什么，我们就为那一件事祷告。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对吧？因为神的旨意一大半都写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为一件事情求问神，要知道该怎么做，他们都把这个称为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就应需要，也就跟着这样子讲，教导人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一类的事称它为神的旨意，你知道吧？圣经才没有，从来没有讲你应该在哪里工作，或者是要不要做传道人，或者是你应该跟谁结婚等等，这些称它叫做神的旨意。那些会是神的带领，可是圣经在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讲的是神永恒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想要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想要我们像耶稣，想要我们做完全人等等，那叫做神的旨意。但是新约圣经把神的旨意又伸到一些很看起来很基本的东西里面，就是神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命令。最突出的一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 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个才叫神的旨意。那事实上这些像这样的旨意，比方同一卷书第四章就提到，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在这里神的旨意用一些命令来表达，表达神想要我们怎么样，而那些都无关于我们行动上的方向，就是要去哪里工作，要跟谁结婚，要不要全时间侍奉等等，跟那些都无关的。而所有这些神的命令，如果我们去遵行，那都是走向神能够成全他那永恒的旨意的道路上面啊。那这些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神想要做的事就是这样，这是写在圣经上的啊。可是我们因为太多的教导这些生活上的选择，称它叫做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似乎也是因为这样，让真正我们应该注意的神的旨意有的时候被小化了，被忽略了啊，就是不够去想到我们要这样遵行已经写在圣经上神的命令，而且是朝向神永恒的旨意在追求，在往前去的啊，那些是神的旨意。而我相信哈巴谷在这一方面很清楚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他就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你记不记得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他一定会听我们。你们印象中有这样的经文，谁知道在哪里？在哪里？你们有听见他说什么了吗？约翰一书第五章13-14节吧，对吧？我没说错吧？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意思就是我们这样祷告，心里很自然就会有确据，神一定会垂听。你不要轻看这个，你不要觉得祷告都应该集中在那些都还没有成就，然后就要祷告，而且祷告的态度就是好像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做，希望神这样做，然后好像如果我们不祷告神就不会做，或者我们祷告的不够激烈不够长久神就不会做。现在很多人在讲到祷告都差不多是这样，其实圣经里面更看重我们的祷告是像这样，已经明白的神的旨意要为那个祷告。我相信哈巴谷就是这样，他知道神恨怒不公义的事情，所以现在都这样祷告，只不过他用这样祷告的话有一点激将法似的跟神说，你看着不理吗？这不是你的旨意吗？你不是不喜欢这样的事吗？为什么你不去动一动这些神的百姓？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第一章前面几节讲的大概就是这样的祷告。哈巴谷求神介入，你要动一动这些百姓，要做一点事，然后神就回答他，神说没有啊，我没有不理啊，只要时候到了我就会做工。然后神就告诉他要做什么工，神要用巴比伦人来管教神的百姓。这下子先知就增加了困惑了。我想他前面祷告的时候他并不困惑，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可是现在神这样回答他就困惑了。他说为什么你用比你的百姓更不公义的人来管教你的百姓，我们不是应该这样吗？如果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因为他做错了事，可是我们是会做对事的人， 所以我们才管教他。如果父母本身也都做错事，而且做得比他还错，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管教孩子，对不对？对吧？先知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说巴比伦怎么有资格来管教神的百姓啊？你为什么用比百姓更坏的人来管教他们？那时候先知哈巴谷还没有学会这一件事，他不知道事实上那是神常用的手法。嗯，你知道远在摩西的时代神就讲过这样的话，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有提到这段经文，生命记28:47-50，我们可以来读它。生命记28是在摩西长篇幅的讲到怎么样怎么样就蒙受祝福，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受咒诅的那个那一章圣经哈，28:47-50，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这个第五十节就是很，你也可以说很让人跌破眼镜，因为读到第49，你发现神很清楚的讲，神会差派人来管教这些悖逆的神的百姓。可是第15就给我们揭露出说，被派来管教神百姓的是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是邪恶的人。嗯，所以这个常常是神的手法，在这里。让我们想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遇见了对我们好像具威胁性的坏人，我们很明确的认为他是坏人，可能一般也都认为他是坏人，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神的儿女一定不要存一个态度，觉得神的审判一定会落在他们身上，神必保守我们，所以你的祷告差不多都是这样，对吧？求你惩罚恶人，你知道这个像哈巴谷的祷告一样。可是你并不晓得，也有可能神是真正的把他的心放在我们身上，可是放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就是他看出我们身上有不完全的地方，而当他要祝福我们、要建造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让那些恶人来欺压我们。你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遇见，当我们遇见旁边有人对我们具有威胁性的时候，我们蛮容易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神应该要管教他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盼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可是有可能神会先做一件事，就是先管教你。也许这个也是为什么路加福音13开头的地方主提到了一些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13。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些你知道他们的遭遇是很，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把就是希律王是不是把比拉多是大概有一些加利利人有叛逆还是怎么样，惹了 毗拉多的生气，他就做这一件事情啊。可是主的意思是，你看见这些人受这样子的刑罚，遇见这样的灾祸，不要觉得那就是因为他们是恶人，所以神才这样做。说不定旁边有更恶的人，而神先伸手在并不是最恶的人身上。知道这个有点不太舒服，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你如果不想很快遇见神的审判，也许你应该站在更恶的人那一边。可是当然了，我们不会愿意这样。那如果我们要站在我们不是更恶的人那一边，你就要预备好，也有可能神先借着更恶的人来管教你。我像在绕口令，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说，其实这是常常是神的手法，可是哈巴谷好像还不太认识神这个手法。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不是不认识神这个手法，而是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希望神给他提出一点解释来。这是哈巴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一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哈巴谷为着神的作为，他来求问神，他想要更认识神，包括认识他的法则。当我们觉得事情的发展不如我们的意，甚至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神好像没有同在，或者神好像不理会，神是不是忘记了，神是不是不想做这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跟哈巴谷一样祷告，求神介入。可是你一旦求神介入，你知道我们求神介入通常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如果我们知道做什么好，可以使事情走得更好，当然我们就要去做。可是我们都会有机会遇见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介入。这个求神介入是祷告里面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当你求神介入的时候，你心里要预备好，神是按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来介入的，而不是按你的。所以你求神介入的时候，你不要同时给神限定的说他要怎么介入。哈巴谷其实有一点这样，他在求神介入的时候，他想的只是神怎么样管教他的百姓，他却没有想到神不是自己伸手管教百姓，而是借着比百姓更恶的人来管教他们。所以你求神介入以后，你一定要学会放手，要观看神怎么样介入。至少你可以像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他祷告了他的意愿之后，他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很棒的祷告啊！我再讲一遍，你不需要因为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是不是神的旨意而不敢祷告。没有，你可以把你所想望的你都可以祷告出来，这个是圣经不止一处告诉我们的。但是你要像我们的主的祷告一样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求神介入，可是你要放手，让神按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来介入。而有的时候神的方式甚至他的时间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你也许应该配备另外一个祷告说，主，当你真的介入的时候，让我可以认出来这是你的手。 我们很需要这样祷告。我告诉你，因为经常有人在神真的介入的时候，他们会说魔鬼做工。你祷告，你祷告求神介入，可是情况却好像走跟你的方向刚好相反的方向走，你就会说魔鬼做工，对不对？可是哪里啊，神，那是神的介入。所以在这里神给他给先知的回应，一起头就讲了一件事，让先知知道说，你祷告求我介入，求我做工，我会做，可是你认得出来吗？他说，自古以来我都是这样，我行一件事的时候你们却觉得惊奇，却好像觉得不可信，有没有？第五节，我们把第五节再读一遍，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如果你够熟悉新约圣经，读这一句话应该觉得有点熟悉，因为新约圣经引用过这一句话。对不起，我再考你一次，知道在哪里引用吗？这个比较难一点哦。保罗在开始宣教的时候，在比西里的安提阿讲到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讲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长一点，看38到41节，《使徒行传》十三章38到41节，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知道保罗引用这句话是非常的很合乎他的推理逻辑的。我有时候说新约圣经使徒们他们写书信或者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经常引用旧约的话，有的使徒他们在引用旧约的话的时候，那个引用的方式很像宋尚杰博士，比方他提到比拉多，他就解释说他拉人拉得很多。比拉多，这是宋尚杰博士的解经， 你有听懂吗？比就是他嘛，他拉人拉得很多，他是要讲说罪恶邪恶也会一直要拉人家跟他一起啦。他不是不懂这个，他是在美国得化学博士的人，他当然懂得那是翻译过来的音译的名字，可是他就是这样解释的。我有时候觉得马太有一点是这样，比方当他提到希律杀伯利恒附近两岁以里的婴孩的时候，那你就提到他就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话，所以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愧慰着他儿女不肯受安慰。你有没有读过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的话？可是你如果去翻耶利米书在讲那一句话的上下文，这个跟这个地方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哦。可是只因为那里有嚎啕大哭，他就这样说。可能在地点上也有一点意义啊。如果在伯利恒发生的事，那里的哭声在拉玛也听得见，那就表示很大的爱哭声，因为离有一段距离。可是我发现当保罗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多半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在引用的时候，他在引用这一段话，他的上下文借着这段话想表达的东西，跟他引用的那一段旧约的经文上下文在表达的东西常常是很接近的，是同样一个方向的。你可以去留意看看，我不能说每一次他引用都是这样， 可是他很多时候是这样，也就是保罗比较不会那么的用寓意解经来读旧约啊，除了旧约本身就有寓意解的之外，可是马太就不一样。我讲这个是要表明，你不要因为别人是另外一种方式，觉得他比较不好，因为马太的著作跟保罗的著作都一样被列为新约正典的，嗯。但是我想，用有保罗那样，可能还是比较好一点。也许这是为什么马太只写了一卷书，保罗写了13卷书的原因吧。我觉得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保罗在比西里安提阿引用哈巴古书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正在讲你们对律法的认识，你们原来对这些的神的道这个信仰的认识是这样，可是神现在做一件新事，不是只要求你要做得好，不是像一般世俗说的话，就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现在神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他自己来成全了义，然后叫我们因为信他，我们也会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变好了才称为义，而是因着基督成全的，我们就被称为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对不对？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这种观念。而在那个在基督成全这些事，保罗讲出这些话之前，我想人类的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那里保罗引用了这段话说，当有人告诉你一些话的时候，你却无法相信啊。那这个跟哈巴谷在这里讲的是很类似的事情，因为哈巴谷就是求神介入，可是当神真的要介入的时候，他的做法完全不是哈巴谷预料的或者认为应该这样做的。所以神用这句话来开头来讲到他想要做什么事，这样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嗯，我讲一点比较平凡一点，就是当我们祷告，神不一定按我们的祷告的东西做，但是他仍然做成我们祷告这样心里面所真正存的方向啊。比方如果谈气要去郊游，我们就祷告那天要好天气。我从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年经常都陪着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或者大专团契去暑期3天的旅游，因为我要去做车夫，开车跟他们去。我们光那个旅游我们就经历过好几次这样，因为都在夏天，我们祷告定了时间没办法改，可是到了要去的时候下雨甚至有台风，可是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啊。就是后来我们去就发现雨停了，或者是我们一上车雨就开始下，一下车雨就停了。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因为是台风天，所以很少人在那里，就只有我们在那里玩。你知道到一个地步，我很记得有一些青少年回来以后，他们就为这个发出惊叹。你知道要青少年主动的讲出归荣耀给神的话有点不太容易，他们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但要叫他们讲出来不太容易。但是我听过好几次像那种情况他们发出这样的赞叹来。另外一个例子，有的人他们迫切的为他们心很刚硬的家人祷告，也许是一个长辈父亲或者母亲，有的时候我会在不是在他们已经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而是在平常，我有时候会教导人一件有点扫兴的事，就是你如果真的很认真要这样祷告，你心里可能要预备好神垂听你祷告的方式，说不定有可能会有一天忽然检查出你关心的这位长辈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 我不是在咒诅他们，是在告诉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一听这个说，哦，不要，他没信主，不，没有关系，千万不要生得癌症，那我想你没有预备好为你的长辈信主祷告。这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求神介入的时候，求神来帮助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神，按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来做。但是你可以信任，至终神一定会成全，是你心中想要羡慕的美善，他一定会成全的。但那个过程不一定按你设计的过程，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这也是哈巴谷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好吗？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八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九到十四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法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想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保罗应该没有轻看小先知书，他蛮熟悉哈巴谷书的，因为他用了我们刚读了这段经文里面的一节，成为他写罗马书的几乎是主题经文，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嗯，哈巴谷书第二章，当哈巴谷向神提出祷告，求神介入他百姓当中那些邪恶的事，神就回应他说，他会介入，他会管教他们，可是是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们。哈巴谷就不能明白了，为什么神借着比他们更恶的人来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他去祷告，这一次他的祷告不是在求神做什么，而是要求神开启他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给我们看见旧约时代这些先知，他们是全人全心的投入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有一些被人认为是先知的人，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的焦点经常都在他们的预言上面，他们也希望别人的焦点在他们讲的预言上面，甚至 借此能够想到这个说预言的人是怎么样被神使用啊。可是先知哈巴谷，旧约很多先知不是这样，他们传那些话，他们自己全然的投入那里面啊。他们因为在这里，从神得着的默示，提到神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他并没有就开始去神百姓当中宣扬，或者是录一个影片传给大家说，这些日子大家都要为这一件事祷告，你有祷告，我们才能够得拯救，对吧？这是现在很多先知做的事情。好像神的儿女也都乐此不疲，蛮喜欢这样的信息，常常就好好的再去转传这些信息。光最近我就收到过好几个不同的像这一类的信息。我不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我还是要讲到旧约的先知常常不是这样啊。其实我讲过好几次，我发现旧约的先知遇到需要祷告的时候，他们多半都是自己去祷告，他们并没有呼召大家来祷告，并没有。虽然他在字里行间好像有这个意思，比方先知以西结说，就说神想要寻找能够站在破口的人，却找不到，类似这种好像在勉励人应该要好好的祷告。事实上那一段话就是常常今天被用来提到我们应该要催促人家为时局为什么事祷告的话。可是其实多半的时候，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遇见神要做什么事，而且那些事常常是神借着他们传达信息给神的儿女的，当他们有了这些神的默示、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去整个的投入那个祷告里面。事实上有人这样讲，我想是对的，就是真实先知的职分主要并不是说预言、传神的话而已，而是更多的是代祷的职分。旧约的先知他们常常是自己去祷告，那是先知职分的要点，他们并没有那么倾向于觉得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催促神的百姓祷告。我有时候这样讲，你应该听我讲过，那种催促神的百姓去祷告应该是教师的责任，而不是先知的责任，是牧师跟教师的责任。他们本着圣经就应该教导人要祷告，包括为这种比方也许一个国家有政治的危机，或者是时代的一些偏差错误，或者是大自然的灾害等等。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会为这些事祷告，其实很多都是先知啊。但是神明确的教导人祷告的其实常常都不是这些话。我常常说就着为国家祷告，因为圣经里面的祷告一大半都是在为神的百姓祷告的，并不像我们今天以为的好像要多为这个不信主的世代祷告，并不是的。就是主耶稣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他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也是最多的篇幅是在为他的门徒祷告，那其中加了一句话说，我也为那些将来要听见他们的话的人祷告，对吧？但是他主要是为神的儿女祷告。圣经里面多半的祷告都是为神的儿女祷告，你如果去读新约圣经，使徒们在书信里面写的祷告词全部都是为神的儿女祷告，为教会祷告的。 而当提到要为你的环境、为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我差不多可以归纳出旧约圣经一段经文、新约圣经一段经文讲的是一样的话。旧约圣经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先知耶利米被神嘱咐写一封信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被掳之民，告诉他们要在那边耕种田地、盖造房屋、安居在那里，因为被掳的日子会很长。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到那里要怎么祷告。我们来读，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神的教导，我相信这就是几乎可以涵盖无论你遇见什么你都可以这样祷告。在新约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一到三节吧。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跟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的话很接近，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无论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神要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地方、为我们的国家、为这个社会祷告，最主要就是这样祷告。这个是牧师跟教师应该教导我们的事情，不需要等到先知来告诉我们。至于呢，为政治的局势、国家的危机或者大自然的灾害等等的祷告，我比较相信是这样的，就是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身在其中，就会意识到那样一个灾难危险，我们就会去祷告。就像比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势如破竹的把西欧几乎一下子没有多久的日子就全部都占据了之后，就把矛头指向隔着英伦海峡的英国。那个是二十世纪英国人最多祷告的一段时期了吧？那是很自然的，那个不需要先知告诉你要为这些祷告，对不对？如果已经有一个大自然的灾害，我们也这样。我并不觉得神会要先知，这样讲有点太武断了，可是至少我觉得神应该不会那么多的要先知为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告诉你说政局可能要怎么发展，大自然可能会有什么灾害，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并不太觉得。因为圣已经写在圣经上教导我们要祷告的事其实已经够了，因为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应该为这些事精心祷告，对吧？如果你一定要说主在有一个地方明确的教导说你想到灾难的时候你们至少可以祷告求神使灾难的日子减少，或者是灾难不要那么强烈，免得连选民都要发昏都要跌倒了。这个你不需要先知告诉你你就可以祷告了，使灾难降低。其实这也是哈巴谷到了第三章他祷告的话，他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对吧？哈巴谷不是叫人家这样祷告，那是他自己的祷告。当然啦，那些先知讲这些话告诉人要祷告，这个总是好事嘛。如果因此能够使有一些神的儿女平常不太祷告，借着这个吓一吓就 多一点祷告也是一件好事，对吧？哦，你们这种表情有点好像不太同意我说的，可是我真的认为是这样。嗯，心智在这里，对于神跟他说的话觉得困惑，可他没有拒绝接受，他也没有跑开，他更多的留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他更多留在神的面前，是因为他是用这种方式讲的。他说我要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你知道什么叫守望所跟守望所跟望楼？那就是像卫兵一样，你就是要经常非常 alert 非常警醒的留意着会不会有仇敌来啊，经常看守着。先知就是像这样在祷告的，而且他的祷告不是要为其他的事祷告，为神的这些作为祷告，而是在为自己祷告，要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先知他懂得到神面前去等候神。你知道有的时候神没有回应并不表示神还没办法做这一件事情，他在忙别的事，或者神忽略了你的祷告，不是的，而是有的时候还不是时候，神有他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嗯，还有一些时候是我们还不能明白，需要我们去等候神。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祷告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Teach me thy way， 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以大卫的等候神不是一天里面分一个小时去安静，对不对？他说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显然那是一种态度，跟哈巴谷的态度是一样的。嗯，我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初认识主，初遇见主，我们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是真的。就是一旦我们遇见一些事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就是一个突然的特别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继续留在那边更安静，然后望着神，仰望他，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去质问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好像你不应该这样做。我没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这样讲。我从18岁认识主以后，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一句话，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从来没有。我们遇见事情我们就仰望他，想要让神来说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知道我们从那里学了多少宝贵的功课。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这项的求问会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答案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当然不是说你一有这个问题然后那天读经一翻，哇，就是那个答案，不是啦。所以常常有一些在我们里面的问题，你要预备好，可能要一段年日你才会更多的明白的。可是那样的明白是带来多么奇妙的祝福。我们在遇见一些好像出差错或者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责怪谁，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就望向一切的源头，就像这样。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逐渐的更认识神。其实不只是这样，而是逐渐的神会把他自己的性情，他的属性一点一点的雕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变得拥抱神的属性。我特别用了拥抱这个词，是因为哈巴谷的名字意思就是拥抱的意思，有学者认为是这样。到了二章四节，好像他就开始有亮光了。我不知道从二章三节到四节哈巴谷等了多久，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的时候呢是一刹那之间，有时候我们一求问马上就闪现出亮光来，也有的时候要经过很多天、数周甚至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当我们真的明白过来的时候，那样得着的亮光是多么的深刻浓郁，从那里还会涌出先知性的话语，闪烁出多少智慧的亮光。我不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写出这几句话在你的讲义里面，可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愿我们也这样好吗？就是也像保罗一样，使我认识基督，好像那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一直在循环的，像唱歌的副歌一样，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讲这个时候，就是在讲到他怎么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就是像这个样式，好吗？像哈巴谷一样，像保罗一样，也像大卫一样。
请唱《颂赞诗选》331，《颂赞诗选》331。